佛法门啊。那么第七呢，是讲护持多障行人，行就是修行人。我们看了这个题目啊，立刻就能够想到我们现前的障碍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障碍多，修行就不容易成就啊，凡是容易成就啊，当然是障碍啊越少越好啊，这个障碍多了容易啊堕落啊。那么这个法门特别对于障碍多的人有很大的帮助。说末世修行多助障碍，一窥正见即现群邪，这种现象在今天来说呢特别的显著啊，特别显著。修行这个法心呢，可以说都是善心，都是好心，往往自己堕落在邪道里面，自己并不知道啊。如果知道自己走到邪路上去了，他当然会回头，正是堕落在邪道自己不晓得，是一窥正见，正见就稍稍有一点亏损，就变成邪知邪见了。可是现在啊，缺乏正见的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啊。当然这个因素啊也有很大的关系。第一，真正弘扬正法的人少啊，这是外缘啊，外缘太少了。我们所接触到的、所遭遇到的，正如同佛在楞严经上所讲，这个末法时期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邪思太多了啊，这是外缘不好。除外缘之外呀，我们自己也不好啊。自己怎么不好呢？喜欢奇奇怪怪的啊，是好奇物怪呀 啊。这个规规矩矩给你讲经啊，真没什么稀奇。变个把戏，显一点神通，立地三尺，哦，这个不得了了。这个是我们自己不好。因为自己有一种喜欢神通啊，好奇物怪，于是妖魔鬼怪啊就变现种种神通来诱惑你啊，内外语言都不好。所以内就是没有正知正见。那么诸位一定要明了，说佛法是佛陀的教育，既然是教育，他一定是规规矩矩的给我们上课啊，不会呀天天在这里变魔术撒把戏给我们看，没有这一套的啊，规规矩矩的教学上课啊。这个妖魔鬼怪呢，他就搞魔术搞马戏团 来诱惑你。啊，他不正正当当啊，给你上课。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啊，明白之后啊，我们的正见才能提得起来。啊，自己知见正了，外面这些妖魔鬼怪啊，不管他变什么把戏，你也不会被诱惑了。啊，我曾经在这个洛杉矶遇到了不少啊，学佛很虔诚的同修。那么曾经有一个密宗的上师到那里去了，给大家开顶，头上啊插草啊，好，这一些这个学佛的同学一窝蜂都去了啊。去插草的时候还要交费，大概一个人要收20块美金给他插个草啊，这个都很奇怪啊。而且告诉他，这个顶一开了，将来就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我到了洛杉矶，这同学们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哎呀，我说有这一个法门呢，释迦牟尼佛当年没有传授下来，佛不慈悲呀。我们何必这样念佛，辛辛苦苦念这么多年呢？啊，这个头上插个草就去了的时候，这多简单了。是不是啊？这个法子佛没有传下来，没有普遍的传下来，佛不慈悲呀！啊，插个草就能往生，我不相信。啊，那么以后我到了纽约，纽约有个很年轻的法师，还有一个年轻的比丘尼，啊，大概都不到30岁。啊，我们就讲到洛杉矶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很简单，我们都会查，都会查。我说怎么回事情呢？他们呢学过针灸，他说人身上这个穴道啊，这个顶门上这个穴道是最大的，你只要找到这个穴道一查就进去。他说我们也不要做法，也不要叫你念咒，你来我马上就给你插上。我说那你这个功夫比那个上司还要高啊，可见的这个习人性喜欢奇怪啊，这个外面这个邪思啊，就用这些花样来欺骗你啊。他这些插草赚了不少钱回去啊，你能不能往生他不负责任啊。啊，所以这个知见一亏啊就上当，就被人欺骗啊。我看到是那个上当吃亏的被骗的多了，太多太多啊！你讲正法，叫他出一点钱来做功德，他不干啊，他舍不得。哎，那个越骗他的时候，他乖乖的都骗出都骗不得，骗走了，愚痴，非常非常的愚痴啊！这就是知见不正啊，这是陷入群邪。群邪就是这个楞严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被人骗了。说别佛愿力威神加持行人，大光明中不遭魔事，能为护念直至道场。这就是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首先呢要建立清净的信心。古德了曾经给我们说过，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来告诉你啊，我还有一个比这个法门还容易还稳当还要快的法门，我传授给你啊。那么我们对释迦牟尼佛也应该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态度啊，是 本师释迦牟尼佛，我已经接受啊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求生净土了，你再有什么法门我不学了，我只学这一个就够了，这样才能成功啊！你的信心才是真正坚固啊！这个三思量啊，信愿行，你才叫有信呐！啊，佛要说有另外一个方法，好，我再跟你学。可见呢，你对这个信心，你根本就没有啊！信是第一个，没有信，当然就没有愿，行也就谈不上了。啊，往生净土就这三个条件，少一个也不行。啊，所以第一个要建立信心，信心清净的，就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信心不清净，佛的神力想加也加不上。啊，你自己有障碍，就是前面讲了，你多障啊！啊，信心清净啊，障碍就排除了，就可以得到佛的神力加持。啊，我们俗话讲啊，阿弥陀佛保佑啊。观世音菩萨保佑你啊！那么这一些魔事啊，这个妖魔鬼怪啊，他不来找你啊。他看到你啊，他去找别人去，他不找你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佛菩萨确确实实能护念啊，特别是这部经在流通分里面，就是六方佛所讲的啊，这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个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护念。那么我们依照这部经来修行，当然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护念的人啊。护念到什么时候呢？直至道场。这个道场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道场啊，一定保佑你啊往生西方世界啊。下面呢是用比喻来说啊，故知则土辟怪宝镜本要啊，这是举了两个公案啊，正念分明无能扰者，扰是扰乱所以念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正念分明啊。什么叫正念？本经后面讲到四持礼持，啊，一般的同修听到这个法门之后，真正能信，真正能愿。像印光大师所讲的啊，苦海无边呢，回头是岸啊，落榜有路啊，落榜就是西方净土有路啊，能愿即生 你能发愿就我生，真是万修万人去。你要真相信，真正发愿了，从今天起，这一句佛号要保持在心里面不间断，时时刻刻提起来。这个佛号是字字分明，前一句后一句相续不断，一天到晚就是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念，没有第二念，这就叫正念分明。如果念佛当中还想别的事情，还是打妄想，这虽是正念，正念里头杂的有妄念，正念也就不分明了。可见的正念分明呢，是真正的功夫。正念分明，那个邪思它就入不进来。这就是大光明中直至道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扰乱你，这样呢，我们看到往生传里面古今以来多少人三年之内练成功的，欲知时至，走的时候有非常好的瑞相，这个最好的瑞相是告诉家人眷属我什么时候走，到时候真走，这是最好的瑞相，我再告诉诸位，说死了以后烧了很多什么舍利啊，什么舍利花了，这虽然是瑞相，不是最好的瑞相，舍利也有假的，假舍利很多，我们不要被这个欺骗了。我在香港就碰到的时候，有烧出舍利，把这舍利拿来，燃一支洋火一烧，舍利烧掉了，没有了，用个锤子轻轻敲一下，这舍利敲碎了，这都不是真的。魔的力量很大了，会变现这些东西来骗你。所以你看到放光线什么东西，那不足以为奇。只有在临走之前，告诉家亲眷属朋友，我哪一天要走了。到时候真走了，也没有生病。这是真正的瑞相，确实有好的相太多太多了，我们最近这个遇到，就前年我在香港讲经，香港我在此地也跟诸位讲过几次。香港有一个80多岁的老居士，他是常常看大藏经的，他往生，他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借大藏经回家去看，那么最后一次借经的时候，就跟常怀法师说，常怀法师是那边的图书馆的馆长，就是告诉他一个月之后指定日期 叫他派人到他家里去把大藏经取回来。他说他要走了。啊，唐怀法师听了一愣，走了？难道往生？看的样子不像。何怀疑是搬家，是到底怎么回事？反正还有一个月时间嘛，到时候派人去看一看。啊，那么到了那一天，他老人家指定的那一天，啊，图书馆派个人到他家去拿藏经。啊，去的时候他正在坐在那里看经。啊，他看到图书馆人来了，他说你来干什么的？哎，你不是叫我今天来取藏经的吗？对，是啊，我没叫你这个时候来。所以把这年轻人嘛，老人呢，当然不会给他争嘛，啊，所以就算了，啊，过两天再去，啊，再去的时候，他家里人讲，老居士往生了，什么时候往生呢？你走了以后两个小时，啊，怎么往生的？看经往生的，啊，看到那里他就走了。常怀法师听到这桩事情的时候，赶紧念阿弥陀佛，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个月之前告诉图书馆的人，啊，他也没有生病，啊，一切都很正常。你看，昨天两个小时，啊，人家去取经，他还说我没叫你这个时候来，这一天没错，没叫你这个时候来。这是真正的瑞相啊，这个一点不假了。啊，你看这个谭旭法师这个念佛论里头讲的就开始。啊，他举的了第一个人。修武法师。这个法师啊也是没念过书的。啊，没什么知识。啊，出家虽然很久了，教理也不同，啊，人家也瞧不起他，啊，他呢，也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啊，谭老法师在长春建的极乐寺，啊，在东北建的道场，定西法师是当家，他是主持，啊，为了这个道场建立嘛，要开一次戒，传戒。请地仙老法师做德界和尚，这个修无师啊，就到这个庙里来，找这个老和尚，啊，找这个谭老法师。谭老法师就叫这个定西法师接待他，接见他，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听说这传戒。”他说：“是啊。”他想来帮忙。他说：“你能做什么事呢？”说：“我发心来照顾病人。”大陆上传戒是53天的，这种伤风感冒这小病总是有不少的嘛。他发现了照顾病人，好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啊，把他留下来了，请他的人照顾病人。传戒还没有开始，他就去找老和尚，这老和尚我要走了。这个定西法师很生气，骂他：“你这个出家人没有长远心。”你发心到这来帮忙，你要走也得等戒期完了之后你才能走了。他跟老和尚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两个法师一听挺愣住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什么时候走啊？”他说：“10天之内。”这个法师呆了：“好，那这是大事啊，我们要派人给他助念，要给他准备啊，就10天之内啊，那时间充足来得及了啊。”过了一天的时候，他又去找老和尚，他说：“不行，明天就走了。”啊，这个定西法师匆匆忙忙在后面一间空房子，给他搭了一个床铺，找几个人的时候，照顾他。啊，到了第二天，他盘腿坐在床上。有几个人帮他助念，念不到15分钟他就走了。地仙法师以后来了之后，看到他的时候 赞叹不绝。啊，这是不懂得经教，哎，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人家都瞧不起的。啊，他这种成就，说老实话，真的那些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啊，那些名山宝刹的方丈，不如他了。人家到西方做佛去了，啊，这才是真正好的理想。啊，他老人家举了三个：一个出家人，一个在家的男居士，一个在家的女居士，都是这么样潇洒，都这么自在走的。啊，举的这个男居士呢，是有一点学问，平常也在外面讲经说法，啊，弘法。啊，那个女居士是个家庭主妇。什么也不会，啊，也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家里生活非常苦，啊，丈夫是个做工的，一天不做工也几天没饭吃，啊，很辛苦，他念佛念成功，所以这才叫真正的瑞相，啊，我们念佛求什么？要求这样做。啊，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不要害了病啊，搞得这个医院里去啊，病床那个时候找人助念，这不可靠，这个不可靠，啊，应当是没有病，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地走，啊，这个才叫念佛，念得真正成功，啊，其他的假的。这个是诸佛护念呐，啊，所以这个正念分明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色土皮怪宝镜灯妖，这是有两个公案啊，我们到这个注解里面，再说，啊，注解里头有。看注解啊，说多住障难的，这就解释前面啊，末法修行的多住障难，与禅观中啊，即发因尽，即就是即动，法是发现啊，那么这个呢？多半是讲修禅，禅与迷都很容易着魔，啊，很容易着魔，啊，这个禅里面的魔啊，可以说是内里面的魔啊，多，啊，是五阴魔，像《楞严经》讲的五十种阴魔。多半是在禅定的境界里面发现的，迷呀，啊，是与外面的魔啊照料的多啊。为什么呢？这个密咒啊，多半都是鬼神的名字啊，持这些密咒啊，就是给这些鬼神打交道啊，打交道。那你这个要处理的不好的话呢，都变成了障碍啊。所以这个天魔、妖魔鬼怪啊，多啊，这是外面的魔多啊。参禅的是内里头的魔境多啊。这个《八大人觉经》里面给我们讲，魔有四种啊，啊，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啊，这就是迷的时候啊，与天魔他们关系很密切啊。禅观里面呢，是与这个五阴魔关系多啊。我们凡夫啊，是生烦恼魔、生死魔啊。这个就是这个。 即发阴魔啊，我在底下也引用楞严经上说的啊，如楞严开五十种啊，这个魔的境界现前，往往那个大的魔啊，那是真有大神通的，他现出来那个境界，就仿佛是佛的境界。往往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来辨别他到底是佛是魔，没有能力啊！即使你把楞严经念得很熟，这个境界现前未必能认得清楚啊！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参禅，禅老法师讲啊，禅观里面有世间禅，有出世间禅，有出世间上上禅啊，观呢有细空观，有体空观，有次第三观，有一心三观。这些名相都不能够细数。可是一般参禅得禅定的，往往啊，那是真正成了禅定啊，得四禅八定的多啊，世间禅定啊，得这个禅定，他来生到哪里去啊？到四禅天呢？四禅天每出三界啊，即使是到第四禅，那是很高的功夫了啊。古德给我们说，还不如一个小乘初果须陀洹。为什么呢？小乘初果须陀洹呢，不多三恶道了。而四禅天、四空天人，他定时掉了，就是寿命到了，定时掉的时候，往往堕地狱。啊，所以生到四禅，生到飞飞想天，都不及一个小乘须陀洹。小乘须陀洹他有什么能力呢？他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堕三途啊，他知见正啊，知见不邪。四禅八定的人，他只是浮烦恼，没有断烦恼啊，他的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有断，只是扶住，在定中啊，定的功力啊，把烦恼扶住，所以他能够升到那么高的境界啊。但是定力一失去之后啊，他的烦恼立刻现行，见思烦恼通通现行。正是所谓爬得高摔得重啊，这是事实，我们要明了，我们要觉悟啊。激动啊，就是魔境现前啊，就是魔境现前。那么楞严上呢，教给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自己呀，真正守住了正念分明，就不怕了。魔境现前，我不被他所动啊。经上给我们说，说戒云：不作圣心呐，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群贤。 这个两句话在今天学佛诸位要牢牢地记在心头啊！为什么呢？你才不遭难啊！境界现前怎么样呢？如如不动。你记住《金刚经》上两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境界现前的时候不生欢喜心，见如不见，这是好境界。一见就动心了，那你就上当了，马上就被境界转了。所以诸位说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见到再好的相，都不要执着。也不必跟人说，真正用功的时候是有感应，有真的感应，也有魔来实验，就是魔来扰乱，魔现一个佛，变现一个佛在你面前，好，你见到佛了，你心被他牵跑了，你所修的。是要修一心不乱，魔一现前了，你心里一欢喜，心乱掉了，他来干什么呢？破坏你一心的，把你这个功夫打断，你要是见到这个境界呢，见如不见，无动于衷，你永远自己能守得住，这就是你真见分明，决定没有一个好奇物怪的念头啊！像我刚才所给诸位说的，那一些这个一听说人插草，赶紧就要去了。这种人念佛，他怎么会念得成功呢？不可能的事情嘛！那个地方说那个佛那个法师在那里讲经说法放光了，他赶紧跑去了。这个时候又立地三尺了，他又要跑去了。他这个心呢总是被境界转。他到哪一年才能得一心不乱？这不可能的事情。真正念到功夫有功夫，念到一心不乱，必定是不为任何境界所动啊！只有临走的时候才说出来啊，给大家交代告辞，我哪一天要走了啊！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什么境界也不说啊！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他在生的时候曾经见过三次西方极乐世界，从来没有给别人说过没讲过别的人也不晓得。他到临往生的时候才向大家宣布临往生的时候见到西方三圣这个清净海会的大众来迎接他他告诉大家这个境界我过去曾经见过三次这一次见到要去了，跟阿弥陀佛去了这就是古人的正念分明所以这个是楞严经上这两句话很重要常常要守住自己的清净心今天这个世界像这个注解里头所讲的邪魔随之 都是因为学佛的人啊，正见亏损了，欠缺了，所以这个妖魔鬼怪啊，充斥在世间，无一跟随，对我们是毫无利益，只有带来的损害。求生凡尘，本来我们想求快一点成佛，结果堕落了，也就是现在人呢，他求快的心太切了，还有一个图侥幸，最好什么苦都不要吃，连一句阿弥陀佛也不要念，到时候就往生了，这个便宜的太大了吧。这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说由此前根不道不修，总是怕吃苦，总是不肯呢认真好好的来学，今天这个密宗为什么那么深呢？诸位想一想，这什么道理？大家出一个侥幸的心理，学中国这个显宗，又要持戒，又要吃素，又不能杀生，密宗好啊，密宗又可以吃肉，是鸡鱼鸭肉都随便吃，不限定你吃素，也不严格的说这个约束你，大家一窝蜂都去了，而且提倡的那个话说的很好听，极深成佛，怎么成佛呢？每天大鱼大肉吃了就成佛了。哪有这些话了？我在洛杉矶遇到这个夏锦山居士，也许你们有同学认识他的，夏居士到了美国之后，就学密了，跟这些西藏尼泊尔的这些喇嘛，这是法王跟他们学密，我在洛杉矶讲净土法门，他也来听，听了也欢喜，所以有人问他了，听了怎么样啊？好，我要念佛。你问他，你密还学不学呢？密暂时还不放弃，我看看他灵不灵，他还舍不得放下。今年我在洛杉矶这又见面碰到他了，他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最近有三个往生的，台中的李老师、广清法师，洛杉矶还有一个史居士，往生瑞相都很好，都没有病苦，都非常安详，所以他提出问题，为什么密宗的喇嘛、法王、活佛死的时候那么痛苦？都是得癌症，苦得不得了，样子也不好。他就问为什么？好像从这上看呢，不如念佛。我们也不能得罪密宗。他提出来问我，我只好说，大概密宗那些大德，他们的福报太大，福享尽了啊。显宗这些人一生都没享福，一生都是修苦行，我只能这样答复他。他听了笑一笑，